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在我们的主日网络直播一起来敬拜神。我们今天首先会由我们的 Pastor Alex 来为我们大家做一个前面的介绍，然后呢我们会有我们的敬拜赞美团来唱诗歌。那么我们今天的诗歌中呢有一首叫做火热的爱Reckless Love， 我们会用中文来播放，然后我们的 Pastor Brad会给我们来继续讲我们第三堂的这个意象的系列。那么最后的时候牧师会为我们做祝祷。好的很高兴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大家好，我是 Alex， 很高兴今天见到大家。我们今天呢只有一个报告事项，就是呢我们呢在这个11月8号呢这个主日呢我们会多加一场敬拜，在11点的时候有多加一场的敬拜，所以欢迎大家到我们教会的网站上面来登记。好，我们邀请大家来跟我一起祷告，让我们能够全心全意的来进入敬拜中。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耶稣，请你求天父的同在跟我们在一起，让我们的灵魂体都能够被圣灵来唤起。圣灵，请你在我们的会堂当中来充充满满的来跟我们在一起，求你在现今这个混乱的社会当中，你能够为我们带来一个令人出人意外的那一种平安。我们的心向你完全来敞开，我们的心完全的向圣灵来敞开。谢谢主，愿神的工作深深的坐在我们的心中。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好的，我们现在就一起来敬拜来听这首诗歌，叫做火热的爱 Reckless Love。
之前你以为我歌唱，你对我如此的良善，我呼吸之前你自我清醒，你对我如此的忍受。你丰盛满溢，永不止息，生火热的爱。你不住追赶，奋不顾身寻找我回来，无法穿出你黑的真心，你愿为我舍身你。你丰盛满溢，永不止息，生活热的爱。 场你都能推翻，谎言你都拆穿，黑暗你都能点亮，可是你都跨越给了我，过程你都能推翻，谎言你都拆穿，给了我的爱。
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与你相遇，主啊，谢谢你来更新我们的心，更新我们的灵，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摆在你的面前奉献给你，你把生命的气息浇灌在我们这些身上，我们爱你，感谢你，我们将祷告告诉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好吗？我们有一点点网络是直播上面的技术问题哈，没关系的。好，好高兴跟大家一起来同心敬拜。那我也很想要来跟那些在网络上看直播的弟兄姊妹们呢，来欢迎你们，谢谢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那我也要跟这些新到我们教会的人，那 在过去两个礼拜里面呢，有很多人是新来到我们教会的，那我们呢很高兴呢你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季节里面来找到我们。我想这是来我们教会的最好的时机，因为我们现在呢正在讲我们的教会的意向跟我们的那个神对我们教会的呼召，那我们很欢迎你们呢一起来跟我们来寻求。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呢有制作了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是来讲述神通过我们所做的事情。如果你还没有收到的话呢，我们可以在这个网站里面呢找到，或者是我们还可以呢寄一份给你。那所以欢迎你们来跟我们联系，看你是要在网络上去下载呢，还是要我们再寄一本新的给你，我们都可以做。那我们在这个新的这个系列里面呢是叫做更新一切，就是万物更新。那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要来寻求呢神对我们教会的心意跟意向。那通过我们仔细的来观察一个叫做亚伯拉罕的人呢我们来看他的生活呢，来捕捉神对人类的心意跟他对教会的计划。那我们如果从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圣经呢，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亚伯拉罕这个角色呢不是什么随随便便从圣经里面拼凑出来的一个角色哈。这个亚伯拉罕呢是上帝故事的中心人物，而这一个人呢将对人类，就是将上帝对人类的心意呢由上帝为人所制定的这个计划里面显露出来。那我们呢就能够从亚伯拉罕的身上真的来反映出神对亚伯拉罕这一个人的心意，其实就彰显出来了神对全人类的心意。那这个神呢他是有一个使命的神哈，那在我们的拉丁文里面叫做 Missio Dei， Missio Dei 就是上帝的使命的意思。那我们呢有时候呢看到呢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然后呢我们会很惊讶的发现说这个圣经里面的故事不是随便拼凑出来的，而是呢这个故事的背面呢都揭示了呢更大的一个启示，而这个启示里面呢在这个整本圣经里面呢前前后后的贯穿哈。那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一个故事呢就相关于下面一个故事。那这周呢我们要来特别的来讲这个故事，就是要怎么样子把这个不同的故事把它串联起来。那我们要看到呢我们的生命是如何的受到这些故事的一个影响。那我们呢在这个创世纪一到十一章的时候呢，那我们就看到说读到第十一章你会想说那上帝啊再下来你要怎么样处理这个烂摊子呀，这个破碎的烂摊子你要怎么做呢？那我们就看到创世纪第十二章呢，那用上帝用亚伯兰的介绍开始来表明呢上帝正通过亚伯拉罕来回答呢上帝怎么样来收拾这个烂摊子的这个问题。如果你有你的圣经的话，你一起来跟我们打开到第十二章哦。还有呢插一句话哈，上个星期呢我们这个 Pastor Mark 来跟我说，他说我们这个圣经都从座位里面拿出来了所以呢你跟大家说要翻圣经的时候根本没有圣经的，因为呢从这个疫情开始我们就已经把圣经都收起来了，所以很抱歉哈，你们如果有带圣经来的话我们一起来翻开。好，那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到三节。好，这里面说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往我要你所去的那个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而得福。好，所以这边呢上帝呢就是要让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族本家，所以我们就看到呢这个地方呢亚伯拉罕呢的引路神对人的计划是相吻合的。那 在这边呢，神是希望他能够离开他的国、他的家，还有他自己的土地，而神呢是要让这个亚伯拉罕成为一个大国，他想要给他起一个新的名字。好，那么呢，他就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要被祝福的。那但是呢，他之所以得到祝福，是因为他可以成为祝福。神呢要祝福亚伯拉罕呢，因为神要祝福你，然后通过你呢，我要祝福你啊，祝福世界上所有的家庭。所以通过这么一个人呢，他神呢将要影响所有人的生命，而这真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呢，我们呢知道，哇，原来呢我们都要成为像亚伯拉罕一样的，因为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就是要给我们的祝福。好，那这是一个好消息，对不对呢？但是呢，这个好消息呢，我们听了之后，那我们就引发出另外一个问题，说，那上帝对祝福的想法是什么呢？因为神既然是要祝福我们呢，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对上帝的祝福有所了解呢？那就好像说，有这个每一个人对这个好玩的这个定义不同，对不对？好，那就好像说我一样呢，我喜欢呢，做那种活动是那种很消耗体力的这种。那我很喜欢爬大山啊，我也很喜欢骑自行车啊，我也很喜欢在森林里面呢这个跑步啊。好，那我很喜欢运动到一个程度，就是我的身体肉体受到痛苦了一样哈啊，因为我很喜欢去克服这个肢体上面的痛苦哈。那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因为呢其实呢就是好像我这个肉体上面受到折磨，因为运动的时候受到的这样的折磨对我来说是一个乐趣的，所以这个是对我来说是非常有趣的，这就是我的娱乐。但是我的娱乐呢并不代表那个就是会是别人的娱乐哈，别人呢他呢可能不觉得我这样过度的运动就是一个好玩的事情哈。那我们对祝福的看法也是一样的哦，我们呢在看祝福呢不一定呢是看的跟神要给我们的祝福是一样的。那我们来看看我们现今的文化，那么祝福会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会看说，哦，这个祝福就是，哦，好多很好的东西，很多很好的事情发生，这个就叫做祝福，是不是？但是呢，上帝讲祝福的时候，是跟我们讲一样的事情吗？上帝也觉得世界上这些吸引我们，让我们觉得很好的事情就是好事吗？所以呢上帝呢他是有个计划要来祝福人类的。那我认为呢，了解所谓他的祝福的定义呢，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然后呢，我们应该要来研究呢上帝怎么样实现他祝福人类的这一个大的目标。所以呢，我们就要看看到底神你对亚伯拉罕的祝福怎么样落实在我们的身上呢。那我们呢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让我们再往这个圣经的这个前面再走一点哈，我们再来看看往回看一点哈，我们要看这个故事的起点，才能够真正的去了解那这个故事要发展的方向哈。那我们再看这个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三章中哈，那把它分成两个分法了哈。第一个就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的这个结尾呢，我们看到在26-31节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好了，这边呢有两件事情我希望你注意。第一件呢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那么你知道上帝呢的样子就是像我们一样，因为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哈。那在拉丁文中呢，这个叫做 the imago Dei。 好， imago Dei 就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意思，人类的图像哈，是我们这个人的样子呢就是上帝的样子。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我们是看得跟神一样的，我们呢是用来承载神那美好伟大的形象的。 然后呢，我们再看看哈，这个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呢，神呢，他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人，而且呢，祝福了他们。那祝福呢，是用多种的方式来体现出来的。这个祝福就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这个祝福呢，就是我们彼此的关系，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这个祝福呢，就是我们呢跟这个创造本身的关系。好，所以呢，我们呢要来看看呢，我们的身上呢是要神怎么样阐明出来他所谓的祝福呢？好了，所以事情呢就是应该要对，对不对？事情就是应该这样子的，对不对？所以呢，在创世第一章的末了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握当中，所有的一切都按照上帝所计划的在进行当中，事情就是对的，事情就是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就是这样子的。好，那我们在古代希伯来人他们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个世界，那里的一切都应该有的样子，而这个词呢就是 shalom。Shalom 就是沙龙，就是和平完整的意思。这个就是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中所看到的一切，就是当神在创造了 世上万物的时候，又造了人，又造了一切的空中的鱼鸟，海中的鱼，一切的这个动物的时候，一切的植物的时候，这个就是 Shalom， 这个就是一个好的一个结束哈，就是一个好的终止，就是一个创造的一个美好的完整。但是呢，这却不是故事的结局。我们是实际上呢，这个只是人类故事的第一章而已。那我们呢，要看见一个非常困难的难题，就是我们要看看我们的生活，我们看看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看看我们跟彼此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们看看呢，我们跟创造者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会问一个问题，发生了什么事了啊？创世纪第一章不是把天地讲得这么好，把上帝的创造讲得这么好吗？但是为什么现在我们的社会看来是一点都不是那个样子呢？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好，那我们就再来这个创世纪呢，第三章来看哈，就是创世纪第三章呢，就是让我们看到呢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所以创世纪第一章所描述的跟现今的状况是如此的不同，那我们一看就明白说，这个就不是创世纪一章里面跟我们讲的那种结果，对不对？我们现在的确是生活在一个非常破碎的世界当中，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看呢，这个创世纪三章一节就给我们带来了这个答案哈。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真是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好了，所以这件事情实在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情，在我们人类的发展史上面，这是一个极其不幸的事。那接下来发生的故事呢，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巨大的欺骗，对不对？这个当中呢，很多人都知道我们都知道亚当跟夏娃的故事，对不对？但是呢，这个故事的结局呢，就是人类选择了不信任上帝，而这些行动呢，就会带来后果。好，那我们来看看呢，就是在接下来几节里面呢，我们就看到了人类选择不听上帝的话哈。就在创世纪三章八到十节呢，就这么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肉体了，我便藏了。你看看，在这个地方呢，人跟神的关系已经受到破坏了。男人跟女人躲避上帝，他们已经开始避免接触了。你想，然后当时呢，这个夏娃说，这个是蛇的错，但是这谁是谁的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耶和华沙龙已经被破坏了。所以这个沙龙呢，就是神创造的美好跟完整已经被破坏了。所以呢，我们在三章二十三节就看到说，耶和华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 自出之土。好了，所以也就是说，这个祝福已经被除去了，已经没有了，跟上帝建立关系的祝福没有了，跟彼此祝福的相处生活方式没有了，按照你的原意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祝福已经失去了。所以我想顺便说一句，我们读圣经的方式呢，跟取决于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起点是在哪里。这个呢，所以我们要记在心中。好，如果故事是起于创世纪第三章的话，那随着人类的堕落而来，那么你关注的中心呢，就是圣经其余的部分所讲的，就是圣经里面讲的耶稣跟教会。这边全部都是在于消灭罪恶，全部都是在于关于罪的管理，对不对？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如果是从第三章来看的话，但是如果我们是从第一章开始看的话，也就是真正故事的开始，那么圣经其余的部分呢，就是耶稣跟教会这一切的论述呢，都是关于恢复耶和华沙龙。所以你知道是不是有很大的不同呢？如果我们是从第三章开始看，我们整本圣经讲的就是在怎么样处理这个罪的问题。可是如果我们是从创世纪第一章看的话呢，我们就看到神是完全是在恢复我们这个权利，对不对呢？所以呢，我们呢就是呢在跟上帝同工，要来更新这个万物，对不对呢？所以这是不是很值得兴奋期待的事呢？好，那我们再看到创世纪第十二章。好，创世纪第十二章呢，就是说我们通过亚伯拉罕的身上呢，就看到了呢，上帝呢，他要带我们回到他的祝福当中，他正在通过亚伯拉罕恢复耶和华沙龙的神，也就是耶和华的沙龙能够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我们这个是在一个时代转换的一个关键点。那这里呢，是真正需要我们来了解，就是亚伯拉罕他不仅只是神这个传递祝福的系统而已，他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哈。我们要呢紧紧的来从这一个中心点来看亚伯拉罕。我们在亚伯拉罕看到的不仅仅是神渴望或神的这个传递的系统，而是呢，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真实的生活的样子，然后他是这个典范是怎么样发生的。也就是亚伯拉罕他树立的这个典范，我们不是只是在读这个典范而已，我们还在真正的来看这个典范是如何发生的。那也就是我们呢今天要讲的这个重点，也就是我们这个教会是 4B 哈，这个第三个 B 就是我们的琐事。所以我们看到呢在 4B 当中呢，我们看到呢亚伯拉罕呢他被神呼召，那他就是看见了神，也就是注视到了神，就是我们的 behold。 然后呢我们就看到呢他呢又是在跟随这个神的过程里面呢，他就归属于神。那么然后呢在他归属于神了以后呢，他就变成被转化，渐渐变成神所创造他要成为的那个样子。那这也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个意向，我们就是要来让我们能够在营造一个氛围，是让人们可以注视耶稣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氛围。我们教会要营造人们可以归属福音社区的机会，那我们呢要来谈谈呢这个什么怎么样成为神呼召我们成为的人，好吗？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创世纪第十七章里面呢有非常启发人心的美丽的故事哈。那在创世纪第十七章中呢，上帝呢改变了亚伯兰跟撒莱的名字。好好，我们来看亚伯兰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为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伏在地上，神又对他说：“ 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之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经立你做多国之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我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好，那我们又看17:15-16说，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要使她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你看到这上帝在这里做什么了吗？我们有亚伯兰跟撒来。那亚伯兰的意思呢是什么意思呢？亚伯兰的意思是尊贵的父亲，那撒来呢的意思是我的公主。好，那我们就看到呢，神怎么样看人类，对吧？那我们就看到呢，这个神呢给我们的这个名字里面呢，他有一个新的启示。好，这个神呢让亚伯兰呢改名叫亚伯拉罕，而这些新的名字里面就揭示了上帝如何看待人类的意思。好，那我们就看到呢，创世纪第17:5-6说，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拉罕，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经立你做多国之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好，你看看哈，在这边呢有一个动态的状态出现了哈。这个亚伯兰呢成为一个事件了哈。神的意思就是说，你已经成为一个事件了，而且是一个正在进行的事件，并且呢我把你带入到这个事件当中哈。然后我带你到这个事件当中呢，好了，这里有呢说我做了，好，我做了，就是这个现在式来表达哈，说我做了这件事，然后还有这个我会做的这个未来式哈。好，那么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原文里面哈，神说我已经立你做多国之父，就是神已经说了你会变成什么哈。那这个里面呢还说我要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哈，这个都是未来式的，对不对？好，神还说呢，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这也都是未来式，对不对？所以呢神呢做了一个动态的应许，不仅只是应许现在，也应许未来。好，那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呢，这个神呢他呢在说那我们呢就看到呢，这个神呢在说我不只是只要你只是在这里接受了耶稣就好了我是让你呢还有更多，对不对？那你可能会问说，好吧，那如果呢上帝你爱我的话，那你接受我的原样，那如果耶稣宽恕了我，那还有什么要做的呢？我已经被原谅了，故事就结束了，对不对？好了，如果说故事就结束在这里的话呢，那么这其实呢只是说消除了人的罪恶，还有人得了饶恕而已。但是呢故事的开始并不是创世纪第三章是为了消除罪跟罪恶的这个故事的开始是从这个创世纪的第一章，它是关于耶和华沙龙的恢复，就是神所原先创造的那样子棒的一个结局的恢复。不仅如此，而且呢神就是看到说我们在花园中，也就是在伊甸园中呢，跟上帝、跟自己，还有跟他人平平和和的来相处，这是一个耶和华的沙龙，他要恢复的耶和华的沙龙，好吗？好，所以呢，神呢，他就是这样子的来设立这个亚伯拉罕的故事，让我们能够看见呢，我们的应许呢，也是如亚伯拉罕一样的，所以。你看到神是多么的注重这个创世纪的这个第一章哈，神是要来恢复他的创造的那一个沙龙的景象哈。好， 所以在上帝的眼光中呢，他看亚伯拉罕是把他看作许多国家的父亲，但是他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根本就还没个头目的，对吧？根本就不知道什么这个应许是何时会实现的，对吧？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呢，上帝他把目光呢是看到亚伯兰将成为的那个人，就是亚伯拉罕。上帝呢，他呢致力的看到呢这个亚伯拉罕努力的要变成这个亚伯拉罕哈，亚伯兰要从亚伯兰成为亚伯拉罕的这个过程是上帝所注视的。那亚伯拉罕要学习成为所事，也就是上帝要造他的原意里面他要成为的那样子的一个人。所以呢，上帝呢一直所投注在的就是看亚伯拉罕的过程，而从这个过程中亚伯拉罕去成为上帝所要他成为的那样的一个人。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就看到亚伯兰跟撒来正在成为亚伯拉罕跟撒拉。那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样的，上帝造我们呢都是要我们有一个成为，要成为某一个人，也就是上帝计划中我们要成为的那样的人。所以我们是 Imago Dei， 也就是上帝的形象的承载者，我们是上帝的创造。那么圣灵呢要在我们里面去重现那个 Imago Dei， 就是上帝啊原先造我们要成为的那样子的一个人。那好了，我们现在知道呢，我们受创的目的是要成为上帝要我们成为的那样子的人。那我们怎么样变成上帝要我们成为的人呢？好，我很高兴呢，你能够问这个问题。我们通常呢，有两种答案可以来回答这个问题，或者说两种方法可以让我们变成呢，上帝所造的那样子的一个 Imago Dei。好，第一个呢，答案就是文化。好，是借由文化呢，或者是借由文化这个途径。那另外一个就是借由宗教，哈，或宗教为我们的解答，能够使我们变成上帝要我们成为的那样子的一个人，哈。那我们如果说从文化来说的话呢，那你如果想成为一个完全自由的人呢，那我们就需要更多的自由。好，那我们如果呢不觉得是被创造出来的人的话，那么你只需要多一层的自由，你就可以变成你自己了，对不对？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呢，一直说我们要成为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就一定要有完全的自由，我们要能够不受拘束的来做我们自己要做的决定，这样我们就可以成为我们应该成为的那样子的人了。这个就是我们现今文化中的答案，对不对？所以呢，你要成为一个完全的自己，就是你一定要有完全的自由来选择，对不对？这样子你就不会受制到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了。好了，所以呢，现今的答案如果是经由文化的途径，就是呢成为呢一个完全自由的人。而我们就看到呢，在这个成为完全的自由的这个争取当中哈，这个激烈的这个斗争的程度呢，反映我们有多信这个不受限制个人的自由是成为一个完全的自己的答案。好，因为我们看到说我们努力的要去争取完全的自由，而产生下来的社会的极化哈跟分裂哈，我们根本就无法看到说这个途径是能够把我们带到我们可以成为我们所受造的那样的一个目的的形象当中去。好，那我们再从历史的另外一个观点来看呢，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可以成为完全的自己哈，就是这个宗教信仰。好，那但是呢，这个宗教信仰是根植于哈道德或者是法治哈规条的哈。那宗教人士说，好了，你如果不觉得自己呢哈是被创造出来的那样的人，你还没有成为被造的目的的那样的一个人的话，那么呢就是你自己搞坏的了，因为呢你非常糟糕，所以呢你就会受到限制，你自己搞砸了，然后搞砸了之后就会有后果，这个后果呢就是你无法成为你受造中定义要成为的那样子的人了，所以呢你就不要再坏下去了，你再坏下去就离你原来受造的目的更远了。好，所以你看这个宗教的途径呢有行不通的，对吧？因为呢他总是在责备我们，然后不断的来告诉我们，我们是无法成为我们受造中那样子的人的。好， 但是我们想呢，还有一个第三的选择，这个第三个选择就是福音。福音借着福音的这个途径，我们可以去成为神定义我们要成为的那样子的一个人。所以这个福音呢，它给我们指出一条光明的路，它虽然也指出人的破碎，但是它有一个光明的路让我们能够行，所以使得我们能够进入完全的福音里面去。好，所以呢我说呢，世界说呢你很好，好，宗教说你不好，但是福音说你是被爱的，那么世界就因着福音而改变了。所以世界改变就是因为在这个福音当中，在爱、接纳跟宽恕里面呢，成为被转化的这样子一个人，也就是爱、接纳跟宽恕呢，就成为我们这个世代中转化人心的一个工具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不单只是简单的来宽容破碎，像今天的文化那样子让我们纵容在自己的这个自由当中而自生自灭哈，也不是像宗教那样来责难我们说我们有多坏哈。福音呢是将我们带回到一个地方，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爱我们并创造我们能以特殊的方式生活在世界上的上帝。所以呢，福音呢它能够让我们来成为它创造我们要成为的人，所以我们就成为了他创造了我们的那样的人。这个是他的爱激励了我们，是他接受了我们，是他宽恕了我们。我得到了宽恕并且得到了自由，我经历了接纳，我并产生了信任，我遇到了他的爱，然后我爱他。所以呢，这些就是呢我们能够这样子的被激动哈，被鼓励能够来成为神要我们成为的那样子的人。我们就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朝着呢成为自己的目标又迈出一步了。好，我们这个有个图哈，那么就在我们这个这个讲章的最后有个图哈。好，这个图你来看看哈，我们有注视神哈，然后就看到神进入了我们这个人的现实里面的实际里面，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实际里面他就展现了他的爱心哈，然后他是还有展示了他值得信任的这种本性，然后我们是受造的人哈，那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生命呢开始有了神的介入，然后呢我们就是看到了这个归属哈，就是呢上帝呢让我们呢够归属到一个福音的社区哈，然后这个是由耶稣所发起的一个新人类的社区哈，那我们就有了供应哈，那么呢我们就要成为呢我们的所事，也就是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呢所设计的所制造的那样子的一个目的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当我们接受神的爱并将这个爱与其他人分享的时候，我们就会转变为我们迫害中所要成为的那样子的人哈，我们会变成是被造里面要成为的那样子的人哈。好，所以呢好不好，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在这个教会当中呢，我们来一起来做一个美好的一个期盼，就是我们可以一起来注视神，我们可以一起来归属给神，然后我们一起来成为上帝要我们成为的那样子的人，好吗？这就是我为大家的祷告，好不好？我们现在呢要来跟大家一起领圣餐。好，我们呢打开我们圣餐的小杯，那这个 小杯上面会有一个饼，然后杯子里面有葡萄汁哈，我们一起来用我们的圣餐。不管你用的饼是什么哈，你在家里面看直播的，好，那还是不管你是在家里面跟我们一起领圣餐，还是在现在在会堂中与我们一起领圣餐哈，那我们来想象说，我十二门徒呢，他们呢在最后的晚餐里面跟耶稣一起同擘饼。那耶稣就说，他说这是新约， 这是我跟你立的新约。神已经向我们显示了，神也要向不信的人显示，让不信的人也知道神所属的是什么。那么神说呢，我要你来拿饼拿杯，然后来纪念我。所以我们今天晚上所讲的一切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文化是跟宗教文化不同的，我们教会里面的文化也是跟我们现在社会的文化氛围不同的。我们要在这边呢，是就着以福音为中心的启发点，就是神的爱、接纳与宽恕，让我们的神能够在我们的里面来恢复我们受造的计划。这个就是福音的重点，这个福音的重点就是把我们的生命跟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事实连接起来。我并不是只是这样讲讲而已的，我是真正希望你能够来经历到耶稣基督的爱。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呢要跟大家一起来纪念我们的耶稣，我们要来领这个饼，我们再来领这个杯，我们要一起来纪念神的死跟神的血，为我们所流的血。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而舍的，然后他说，这是我的血，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好，我们一起起立好吗？我要来为大家祷告，然后我们还会有一段的这个敬拜。耶稣，在你里面有盼望，有生命。我全心的来相信你能够让我能够完完全全的来领受你自己，永远不忘记，让我能够在这个不受宗教的灵的捆绑之下，完全的来自由的追求你。我们求神你自己的血宝血遮盖我们，我们也求神能够在这个新的人类的恢复当中，你能够来做一个极深的工作。谢谢你把我们造成你所要我们造成的样子，帮助我们成为你所要我们成为的人。好的，好，我们在最后的一段时间里面有一点敬拜，然后呢我们就结束今天的网上聚会。
Narrow as the road they say, I just wanna see you. Broken as my life may be, I will give you every piece. I hear you call, I am available, I say, yes, Lord, I am available, here I am with open. Count lean on your grace again. Less of me and more of you. I just want to see you move. I hear you call. I am available. I say, yes, Lord, I am available, and I hear you call, I am available, I say, yes, Lord.
你知道，我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我坐在我的办公室，我就有一个很特别的时刻，我就突然看清楚了一切的事，我可能看到了比我说出来的更要清楚，我突然看到了神到底是谁，我看到了神他对我们真诚的爱，我们看到了我们的神他的爱要透过耶稣来传达给我们。所以我就想，我们怎么可以来拒绝耶稣呢？我们怎么可以来回绝耶稣对我们爱的邀请呢？我们呢，心里面可能还有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对耶稣还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但是呢，我们呢，唯有能够看见耶稣是谁，我们才能够来看见神怎么造我们，要我们成为怎么样子的人。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能够 来跟耶稣说，是的，耶稣，你成为我的救主。耶稣，是的，我要去走进你为我所创造的那一个生命当中去。所以我现在要为大家做一个祝福，我希望大家能够来看到耶稣，然后也能够看到在耶稣里面的自己，使得我们能够有一个动机，能够成为耶稣所要我们成为的人。我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今天晚上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呢，在我们的这个会堂当中有很多的我们的长老们，他要为大家来祷告。所以如果你有祷告的需要，或者是想要跟人有会谈的话呢，你可以找我们这些长老们，好吗？好，那我们也鼓励大家呢，可以在网络上面做奉献，或者你也可以用邮寄把你的支票寄到教会。阿们。好，非常的爱大家。很希望很快的能够再见面，再见。